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太平洋战争。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当时美国的海军遭受重创，但日军就很无尽，几个月之后再发动中途岛战役。这一场仗目的就是想彻底摧毁美军的航空母舰的实力。虽然原来舰队的上将山本五十六今次的周详部署似乎是天衣无缝，但是美军早有准备。结果很奇怪，日本以绝对的军事优势竟然间输得一败涂地，军事形势完全的逆转，就是在整个二次大战当中，这一场的仗是扭转了整个战局。当时日本的海军中将大西乡治郎想出了一个绝地反击的策略，就是什么呢？他要利用武士道精神发动自杀式袭击。他的方法就是用装满炸药和燃油的战机撞向美国的军舰，特别是航空母舰。我想大家可能会听过神风特工队，是吗？其实今次的所谓自杀式的战术，他需要首先去说服一些飞行员要去送死。第一队的队员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本身有些是军国主义的狂热分子，这些人本身是好战的，很容易就会相信他们是为天皇的荣耀，为了神的荣耀，为了家人的荣耀而牺牲。但是当中也有更多的队员纯粹是因为被迫服从上级的命令。我们知道日本人服从性很高，再加上神道教的信念里面，当一个人很悲惨地死去的话，惨死人的冤魂就会对人间造成伤害。所以他们 为了安抚这些亡灵的时候，神道教就会供奉这些这样的人。日本军方就向神风突击队灌输的思想就是什么呢？天皇就是神的化身，他们要效忠天皇，他们为天皇牺牲就会成为神的了。无论什么原因都好，军方的讲法就要做到所有的突击队员都是自愿牺牲。所以他们在执行任务之前，你看到他们要在长官面前用一杯诀别的酒，表示为了忠诚，为了荣誉，他们有决心牺牲。在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神风突击队的队员有超过4000个是白白地牺牲。他们的灵位虽然仍然在靖国神社里面被供奉，但是时至今日，他们的信念，他们的牺牲其实渐渐受到很大的质疑和否定。70年过去，BBC 的记者访问了日本新一代的年轻人，问下他们怎么看当年的自杀式的行动。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英勇，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什么呢？不合理，愚蠢。其实讲真的，这些队员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有些被自己的信念所欺骗，有些是被国家欺骗。2013年一位前特工队的队员，81岁的滨原重善，他回忆当时的情景，他怎么说呢？他说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是神风特工队在日本国内一直是被美化。当年执行自杀式的飞行任务，说是为天皇而死的讲法，完全是误导我们。当年他在出发 執行最後一次的飛行任務之前，他寫一封遺書給他媽媽，是這樣說的，他說，媽媽，這將是最後的遺言，我是受國家所欺騙去送死。當我們翻查歷史檔案，當年很多的隊員寫給自己家人的遺書，有些是這樣寫的，用括弧括住一句，至少我們是英雄。他说我们拼命地用这个信念去欺骗自己。亦都有人说，我并不是自己打算为天王去死，有人替我做了这个决定。几惨。亦都有人说，很多人认为我们自愿为了天王去死，事实上我们是被命令这么做，而且无法逃避，因为压力实在太大。其实最可怜的，最遗憾的，他们对天王的服从和牺牲，换来的不是人间的和平，不是人的幸福，而是带来更加大的伤亡、毁灭和眼泪，令无数的家庭，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失去了至亲。今天母亲节的前夕，我们看路加福音记载耶稣母亲玛利亚的事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关于信和信服的故事。所不同的是，玛利亚所相信的，她所服从的，不是一个欺骗人带来毁灭的天王，而是一个信实又没有大能的上帝。玛利亚的服从不单止不会令她后悔，不令她遗憾，反而他是蒙受极大的福气，亦都为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盼望和福祉。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路加福音一章由26到55节。经文一落笔的时候挺有趣的，他说到第六个月，我们拗晒头，第六个月即是什么啊？其实上文呢是讲紧天使向祭司撒加利亚的预言，话俾佢听，佢不育的妻子伊丽莎白要怀孕。撒加利亚不信，就变成哑巴。呢度讲啊，到咗第六个月就是下面第36节所讲的，就是伊丽莎白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咧就奉命去传达神的信息。27节可能都有人奇怪的，说这个童女跟着又说许配给我约瑟，那究竟是童女还是许配了给人呢？其实根据犹太人的婚姻习俗，许配是已经正式有婚约但未过门的，未洞房的阶段，在法律上是正式有婚姻关系。在这个阶段，新娘呢是要保护自己的贞洁，要洁净自己的身体，要蒙上面纱，一心一意的去等待新郎来迎娶的。就在这个时候呢，天使就进去对玛利亚说，那他说什么呢？那一句是问安的说话而已，蒙大恩的女子你好，主和你同在，这个是一个问安。但是玛利亚反应是什么？不安，好奇怪，惊慌。我不知道加百列用什么形态出现，会不会吓亲他？但是呢，玛利亚显然不是因为看到天使突然出现而惊慌。第29节，玛利亚是什么？因这话而惊慌。玛利亚只是一个拿撒勒穷乡僻壤的一个小女子，她在下面48节都说自己卑微嘛，但现在竟然间被称为什么？蒙大恩的女子，就很不寻常。蒙恩在旧约里面呢，往往是用在神特别的拣选和特别的眷顾。其实玛利亚不是无知的少女的，她意识到有不寻常的东西临到她身上， 第三十节，天使对佢讲咩咧？玛利亚唔使惊，你神面前已经蒙恩啦。嗱，第二次讲蒙恩，而且系话已经蒙恩添。已经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一早安排好，是出于神的心意和计划来的嘛。那究竟玛利亚蒙什么恩呢？天使跟着就宣告一个很震撼性的一个消息。原来这个恩典是关乎神的永恒计划的。这个计划就是神的儿子要来到这个世界。不单止这样，而玛利亚亦都面对一个非常之沉重的非常任务。玛利亚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她要怀孕生子，是要将这个至高者真神的儿子生出来。而且这个的任务是指令非常清楚的，连神的儿子的名字都有的，叫耶稣。耶稣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第32-33节的时候，这两节呢讲的说话呢，我不知道作为一个小女子，一个的乡村少女，她明不明白。但是呢里面所讲到的将要为大啦，国位啦，神的儿子啦，国度无穷尽，这些用词啦，其实都会令人联想到撒母耳记下7-16章对于大卫的描述。其实天使想说什么呢？天使的意思就是被人要看到一件事，就是耶稣就是圣经所说的末世时候大卫家里面要出的君王，也都清楚说明了耶稣基督的身份、他的工作、他的地位。玛利亚听得明几多少我们不知道，不过一句说话一定明白的是什么？未婚怀孕这件事，怀孕生子是非同小可，而且后果是不能够承担。但既然天使两次说是蒙恩，这个恩典却是为他可以带来极大的灾难，甚至可以摧毁他一切。首先我们看看这件事，不单是玛利亚自己的事，也都牵涉到约瑟，是两个家族的事来的。如果他未婚怀孕，他就立刻会连婚都结不成，是不是？你想想，约瑟可以不爱他的。事实上约瑟真的想过这样做，在马太福音1章，当约瑟知道未婚怀孕，他是怎样？他是想暗暗地休了玛利亚。当然当时他不知道是什么事，天使好像还没跟他说，其实玛利亚的幸福是会断送的。更加严重的就是未婚怀孕是淫乱的证据，是死罪来的。在旧约的律法，如果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会怎样？她会面对一个石刑，是被石头打死。淫乱的人要在以色列民中被剪除。其实执回条命的话，如果这么幸运没有被处死，他一生都不会好过。到耶稣长大之后，耶稣都被人说什么？由淫乱所生。他跟耶稣，犹太人跟耶稣拗叫，他们跟耶稣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言下之就是什么？我不跟你，我们只有一个父，就是上帝。其实玛利亚面对这个的非常任务，他付出的代价是很难想象。既然后果这么可怕，玛利亚带着条道理跟先知说什么呢？ 何必偏偏选中我，是吗？当我想下，给点时间我同约瑟商量下，都合理啊，是吗？但玛利亚不是这样说。第三十四节，他问啊，我没有出嫁，怎会有这件事？他只是不明白，因为未婚怀孕是违反常理的，未洞房就有 BB， 理性上是通过不了的，还有是违反法律和道德的嘛，刚才说过。那是不是提出问题就等于不相信？一会我们会提这件事。天使很明白玛利亚的心，只要他又怕又不明白。于是呢，第三十五节呢，天使说什么？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即是说神的灵会亲自同你同在，临到你的身上，很清楚的，是为你的。跟着呢，至高者能力要荫庇你，即是说什么？至高者是会亲自去保护你。这个就是神对他的应许和保证。而且说什么呢？这个要出生的作王的圣者要称为神的儿子。既然间这个是神的儿子，这个这件事你就不能够将它硬硬塞到人间的法律啊道德的框框里面去看的。但没错，未婚怀孕这个是不可思议。但是跟着第三十六节说什么呢？玛利亚的亲戚伊丽莎白本来是不能够生育的，而且又过了生育年龄，神都可以叫她生，是不是怀孕，而且已经有身孕六个月，即是说是事实来的，发生了的。那为什么可以呢？第三十七节，因为什么？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大能力，神定要做的事情没有事做不成。天使讲完之后呢，玛利亚有什么回应？他立刻回应，我是主的侍女，愿意照你的话实现在我身上。我们留意一下第一句说话很有趣，他特别要说我是主的侍女，这个是他自己对自己身份的一种认知。他只是主的侍女，主就是他的主人，一切的主权在于神。既然间作为侍女，侍女的使命是什么？侍女的职分就是要完成主人的命令的。没错，他有这个认知，好像很合理。但你想一想，这个会不会引起一个更加大的问题呢？因为玛利亚只不过是侍女，主的圣旨不能够违抗，她没得选，就要硬食，不是很惨？我外面有个查经班，有一次呢讨论到基督徒信服这个问题，一位弟兄就说了，他说我们信服神呢，因为他是神，我们是人，我们没得选，人怎么跟神斗呢？我们要得不信服吗？那我就问，那做基督徒不是很无奈？都是的，就好像你临放工，你的大老板突然跟你说，我刚刚写了一份 proposal， 一早明天就要 present， 你可不可以帮我今晚搞定个 powerpoint， 他十二点之前 send 给我，你会怎么想？可不可以？你是老板，我可以 say no 吗？怎么都要做的啦，这个信服吗？这个又不信又不服，是不是？但你都要做。他说这个叫屈服而已，这个只是弱者屈服在强权底下，这个大石砸死蟹，是不是？我是主的侍女，没得好说了。我想 当我们说要顺服神，会不会有时候都是因为你是神，我斗不过你，我硬食咯？可能我们有时候都骗到自己，但这个不是顺服，这个是屈服。真的屈服的后果是什么呢？是苦涩，是不甘心。我曾经听过，我不知道有多真这个的传闻，有一个侍奉了神很多年的牧师有婚外情，有人劝他要回转，不要搞这些事。他就说，我大半生都侍奉神，都顺从了神这么多年，现在临老做回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对不对？有没有道理？如果我们对神的所谓顺服是这么无奈的，你只是会觉得神是欠了你，他应该给我想要的东西。如果我们将这位弟兄的看法套落去今日玛利亚的处境的时候，是啊，神住有主权嘛，玛利亚就是绝对的弱势啦，所以玛利亚只能够说我是主的侍女，你说怎样就怎样啦，是不是？你看清楚第三十八节不是这样说，我是主的侍女，愿意照你的话实现在我身上。什么叫愿意？愿意是有自己的意志，是自己的选择，愿意实现在我身上，他愿意交个身出来。这个就是将身体献上来做活祭。你会问，那玛利亚为什么会愿意呢？当我们看完第39到45节的时候，可能我们找到答案。刚才大家读过的，时间关系我不再读。我要留意的就是玛利亚这番说话在41节所说的，在圣灵充满的情况下说的。换言之是有神的启示在里面，是不是？他所说的正正就印证了，可以说 echo 回天使对玛利亚所说的。你记得天使怎么说？玛利亚所生的是神的儿子，是要永远作王的嘛。现在玛利亚称这个伊丽莎白称玛利亚做什么？主的母亲。还有天使两次跟玛利亚说他是蒙恩的，伊丽莎白呢也都两次说他有福的。我们特别看看第45节，伊丽莎白怎么称呼玛利亚？他说相信的女子，这个才是关键。这个就是玛利亚愿意信服的原因，就是相信。玛利亚是愿意，他愿意是基于相信上帝的说话。就在6个月之前，加百列跟这个的撒加利亚说，他年老又不育的太太伊丽莎白要怀孕生子。当时撒加利亚身为祭司，但通不过他理性，所以他不信，就变成了哑巴。我相信呢，这件事令伊丽莎白深深的体验到信不同不信神的话的分别真的很大。所以呢，他看到玛利亚的福分呢是从相信而来的。事实上加百列对玛利亚说得很清楚，他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会荫庇你，即是说神会保护你，又说神的说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说得很清楚，没得再问的。问题就是你信不信，是不是？问题就是信不信而已，信不信神的说话句句有能力，信不信神的说话是一句都没落空。如果他信的话，他就会肯定圣灵一定跟他同在，至高者一定会保护他，因为神的说话没落空嘛。既然间神要藉着他去生神的儿子， 他还用不用怕他会被人钉死呢？他还用不用怕约瑟不要他呢？他做什么顾虑呢？所以他立刻不用跟约瑟谈，我愿意。这个就是信服。不过似乎这个不是我们的思路。作为现代人又是一个理性的人，我们太过习惯计算，虽然我们的数很差，但是有时候都会懂得计算。我们很在意自己有没有蚀底，有没有着数，是吗？又或者我们太习惯将各种的可能性摆出来，然后分析所有的资料，所有的风险，计一计有没有赚有没有蚀，值不值得去做。我辞一份工去侍奉，那家用怎么搞？去宣教，强积金没了大决的，计一计。结果呢，我到多时候一开始就排除了神的作为是可以超越常规，超越理性。我们很惯性的样子都是信服，不过我们是信服自己的经验、常规、理性，甚至自己的喜好。因为我们的好处很多时候建基在自己所构筑出来的一个的安全网里面，而不是来自神。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做了决定之后仍然会啰乱，没有平安。但我们看玛利亚，玛利亚决定似乎心安理得的，他应该很大挣扎才对的，是吧？但是似乎我们想得更多过他的，他不需要跟约瑟商量一下，讨论一下制不制得过，然后先去决定信不信服上帝。好不简单，但更加不简单的是什么呢？下面专主众，他愿意担起这个这么高风险的任务，仍然可以充满了喜乐，对神充满了感激的。哇，这个真的很不简单。第四十六到五十五节被称为专主众，有人更加认为呢，这一首是第一首圣诞歌来的，好精彩。玛利亚怎么说？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没错，主是大的，但是你如果你只是看到主是大这个事实，够不够呢？其实大可以大石砸死蟹的，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屈从屈服。但另一方面大也好，你知道这个世界有人专挑战大的。毛泽东在他代表作《十年春》里面有一句说话，估计人口的是什么？欲与天公试比高。1917年他已经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所以大跃进的期间，他的精神是什么呢？叫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哇，豪情壮志，挺好听。明知道天是高地是大的，偏偏是要跟天斗跟地斗，要砌低神，自己做上帝。结果为中国人带来比南京大屠杀更大的苦难。人以为豪情壮志在神眼中是愚昧无知，所以就算你知道神是大都好，你不一定会信服他，甚至你会挑战他，你不尊重他。罗马书里面讲到人那个罪，就是他知道有神，但是他不当他是神去尊重他。第四十六、四十七节精彩的地方，不是知道神是大的，而是什么？尊主为大。玛利亚在神的面前 他表现出人类对上帝最正确的态度，就是谦卑。尊主为大是什么意思？就是将上帝放在第一位，以神成为自己生命当中最大的考虑。玛利亚不单是谦卑，更加是以神为乐，这就是爱上帝的表现。今天是母亲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一篇关于妈妈的文章，有些人说小学的时候已经读过了，个名字叫《妈妈喜欢吃鱼头》。哦，是读过了，是讲什么的？作者在小的时候家里很穷，难得有条鱼吃下，但是每次吃鱼的时候，他妈妈怎么呢？我本身夹了个鱼头，然后怎么呢？片晒肉给他们吃，然后夹上鱼骨。那个仔呢，就一直认为什么呢？阿妈喜欢吃鱼头，因为阿妈自己说，是啊，我喜欢吃鱼头的。但我想你都会明白为什么是这样，是不是？有哪个真的喜欢吃鱼骨？吃鱼头还有的，应该我们不是猫啊，我们不喜欢选骨鱼骨啊。爸爸妈妈的心是怎样？就是以自己的儿女为乐啊，吃得好，吃得开心，他见着你这么开心，见着吃得这么好，你开心他就开心。 You jump, I jump， 是不是？这个就是什么？爱啊嘛，父母真的以儿女为大的，你知不知道？未出世的时候装修好的房，是不是？出世之后，本来老公称呼做 daddy， 本来老婆叫做妈咪，用了仔女的角度做称呼的。什么叫以为大？就是你的心目中你所想的事，你所讲的事，你所策划的，你所即铺排的，全部都是想住他，就是以他为大的意思嘛，是不是？所以很多细路就变成土皇帝了。玛利亚认识神，他是以神为大，他是以神为乐，他是相信神的心意一定是美好，他是知道神一定不会害他，不是好像那些天王呃他的子民去死那样。大能的神是会保护他的。一个尊主为大的人，他见到主的旨意成就，他就开心，是不是？一个以你仔女为大的，你见到你仔女成才的时候，你就安慰，是很自然的事来的。所以尊主为大，以神为乐，他才能够甘心愿意去顺服上帝，不辛苦的。其实相信和顺服是同一件事来的，因为相信而顺服，玛利亚就能够从第二十九节的惊慌变成第四十七节的什么？以神为乐。这个也是为什么有些爱主的基督徒可以在这么凶险的情况底下仍然有平安，仍然有喜乐，因为他们明白神不会丢下他，或许神有他的心意，如果神的心意成就的话，我就开心，我知道神一定会看着我。其实这个尊主颂还蕴含了很多重要信息，时间关系呢，我只能够 highlight 一两点。第四十八节，玛利亚歌颂神，是不是？他顾念侍女的卑微，是啦，他第二次提自己是侍女。什么是神的侍女？是不是做妹仔被人糟质，做仆人，做奴隶，很惨啊。 是是做奴隶，不如看你做哪个奴隶。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啊、做仆人、啊、做侍女、啊、这个角色很委屈，就好像、啊、我已经输尊降贵了，要这样服侍法。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本来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变成奴隶，是刚刚相反，我们由罪人变成神的仆人。这个是升格来的，你想想是不是？我们本来是被罪捆绑的，我们不是说自由人，我好吃好住、哎、我现在就奉献给神去用了，我输尊降贵。不是，有没有搞错？我们真正的身份是罪人，我们能够被神所用，这个是神的抬举，这个是升格。所以玛利亚看到什么呢？我是自己有福的。那头讲了两次我是主的侍女，做侍女就做下死？不是啊，他说我是有福的。我们看不看到我们今天你所谓放下的身段去服侍神，其实你是有福的，你是被抬举的。如果我们懂得这样看的时候，我们是神的侍女，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只会心存感激，我们只觉得自己不配，而不是觉得自己好像那个牧师所说，我都让步这么多年了，我都走了你这么久，是不是？我顺服了你这么久，现在做回我自己喜欢做的事嘛，你迟早会反叛。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看不看到我们自己的身份。玛利亚在圣灵引导底下，他还讲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个很大的逆转。第五一到五十三节，相信大家首先读过，我不再需要再读。其实耶稣他在圣殿里面翻开以赛亚书的时候说，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是吗？其实都是讲着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一个大的逆转。第四、第五十四和五十五节，玛利亚在圣灵充满情况底下，她不只是看到自己有福，她还看到神很犀利，整个以色列和一切信她的人都是蒙福的。其实玛利亚最大福气是什么呢？玛利亚最大福气不是能够有幸做到耶稣肉身上的妈妈，因为什么？信服和遵行神旨意。耶稣在地上的妈妈只有一个，我们不用羡慕，不用恨。而玛利亚都绝对不是我们崇拜的对象，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比玛利亚更有福。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是不是耶稣说话的时候，中间有一个女人高声呼喊，就是说什么？怀你胎预养你的有福了。你看玛利亚看到的时候，万代称我是有福，这个真是有福。但是耶稣怎么说？更有福的是听上帝的道而遵守的人。你不用羡慕玛利亚，我们今天其实都可以做玛利亚所做的事。约翰福音十二章廿六节，众震撼。耶稣说什么？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那么做跟班，做侍女，做仆人。我在哪里，服侍我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们读一读，我父必尊重他。好震撼。至高的神，他是最高的，他做了什么需要尊重的对象？竟然间他会尊重服侍神跟随神的人。 我是主的使女啊！呢个唔系阿四嚟嘅。今日我哋服侍上帝，唔好觉得好委屈，就咗上帝咁多次，今次都让下我好唔好啊？咁神系会尊重我哋。呢个岂唔系最大嘅福气咩？你谂下，做人最大嘅福气系咩啊？创天造地嘅神去尊重你啊！哇！呢个咩福气嚟噶？系咪？尊主为大人嘅本分，但系神都竟然尊重跟随佢服侍佢嘅人。我哋发觉，我哋所有嘅只系恩典，只系不配。咁咩系福气咧？基督徒福气，基督徒嘅福气唔系成功神学氹我哋嗰啲丰衣足食、无病无痛，一帆风顺。基督徒最大福气是来自神对你的肯定，良善忠心仆人这个评语是一生人好过你拿 distinction。 神给人的福气是他容让人参与他的伟大的救赎计划。今天不是只是玛利亚，我们都有份的，神仍然容让我们去参与他的救赎计划。你和我都可以成为基督的见证人，是不是去传扬基督的福音的？因为圣经说什么？报福佳音传喜讯的人，他们脚中何等佳美。这个就是福气来的。总括来说，信服是什么？信服就是放低自己的判断、喜好，甚至所谓的权益，去跟随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决定。在神的旨意面前，我们最聪明的回应就是服从上帝的智慧，服从神的判断，相信神的爱，相信神的信实。当然信服呢，很多时候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我们不明白，玛利亚都不明白。但是真正的信服是甘心，是喜乐的。我宁以我救主为乐。最后跟大家看一看一首诗歌，1948年边文波弟兄这首很出名，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读过，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来奔走，选中这条所谓不自由的道路，并不是出于无奈，相反的，他正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仍然觉得是很委屈，神要我们放下我们自己有些瘾，有些喜好，有些东西是神不喜欢的时候，我都硬要跟神角力，我们真的要好好看看玛利亚，她在我们面前所行的。但她不是最有福的，耶稣说遵行父神旨意的是有福的，跟从神的、服侍神的，那个才是神所尊重的。好不好？我们一起一个安静的时间都想一想，今天我们之所以回来教会，是基于我们作为基督徒身份的一个的需要、习惯，千不愿万不愿，好无奈，还是我们真是渴望的去迎接这一位拯救我们又爱我们到底的神。在满有大能的主的面前，我们基于相信他的信实， 慈爱、智慧，而甘心放弃自己去跟他一套，有没有难度呢？还是只是我们习惯了去说一些感谢神、Hallelujah 这些属灵的口号，但是自己内心充满了苦涩，埋怨神不满足我们的要求。或者我们面前，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玛利亚的信服，耶稣降世成就救恩，我们今天才能够蒙福，因为基督的信服，祂不凭自己意思，凭你的意思而行，祂上十字架，让我们今天能够脱离罪的权势，基督的复活给我们新的生命。天父上帝，求你开我们的眼，叫我们看到整个救赎的历史都是基督愿意降卑信服来到这个世界。求上帝怜悯我们，我们软弱，我们发觉我们很难在你面前去信服，求你加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笑住的去信服，笑住的去行我们人生的路，以致我们人生能够充满喜乐。多谢你，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们。